我们今天分享的依然是谦卑行事，谦卑行事。我来为大家来念以弗所书的四章前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前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基督徒生活的标准。我们也正在查考这个形式相称的基本原则，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事实，就是整件事的核心，是整件事的核心。塑造信徒的个性的，是取决于一系列的内在的心态和一系列的内在的神的恩惠。塑造信徒的个性，是取决于，我再重复一次，是取决于一系列的内在的心态和一系列的内在神的恩惠。我们上回跟大家说过，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只是在乎你所做的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在乎你，并不只是在乎你所做的事，更为关键的是，最关键的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当某人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告诉他们说，哎，你现在是个基督徒了，是吧？你需要读圣经，你需要祷告，需要去教会，需要向别人传讲耶稣，传讲福音。这一切是的，当然是对的，没错，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与关键的问题偏离了一步，因为那些都是外在的行为，是外在的行为。而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的是，看到你现在是个基督徒了，而现在你既然晓得自己的属灵身份，你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份，这就是我要你去做的事。而保罗所提的是，仅是内心与内在的恩惠，你的心。然而我们也想起第三章说什么呢？除非你心里的力量借着神的灵刚强起来，否则你是看不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能力。除非你心里的力量先借着神的灵能够刚强起来，否则你是看不见神在你生命里的能力。所以一切都是由内心开始的，这就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八节所论述的话题。形式相称是由内心开始的，即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形式相称的呼召，这是基于前面三章的伟大教义而来。保罗在这边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因此形式相称的呼召是基于前三章对我们身份的认识，我们接着才看到形式相称的特质。前三章对我们身份的认识，才带来形式相称的呼召。很关键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在主里面蒙恩的那个崇高的属灵的身份。我们是永恒神创造天地万有的主 存到永永远远那一位的孩子。在这个形式相称的呼召当中，我们又该怎么做呢？在二到三节当中，他提出了神所要在每一个信徒当中看到的五项的这个内在之恩，就是五种内在的心理的态度，这是五样的心理的特性，心理的 特征，而且他们是渐进式的，渐进式的，最终要引到合一的概念。我们一开始就要明白合一是整个事情的目的，合一是整个事情的目的，听起来容易啊，合一其实是很不简单的。夫妻在主面前能够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个合一已经很难做了，是吧？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主，是其实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救赎计划。请留意三节下半节他所说的是什么呢？是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对教会的主要目标是我们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请留心听啊，这是因为这是极为的重要，极为的重要。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他对门徒怎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要有一个美好的相爱的合一，合一，好叫世人能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那样的爱，合一的爱，世人就会认出这个爱是有超自然的源头。教会相爱团结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彰显那一个超自然的源头，就是要彰显那个神的儿子他自己，而且彰显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目的所在，目的所在。换言之，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当中，当耶稣祷告说什么呢？我祈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他其实就是在说，教会的合一会彰显领导教会、建立教会那一位的超自然的品格。你明白吗？也就是说，如果教会与其他的属事机构没什么差别的话，他们就会认为教会是属人的，是吧？因为人类机构都是支离破碎的。这在我们世界里面是非常的普遍的，一直以来都没有合一，没有平安，没有真正的爱。人群是分立的，巴比塔分化人之后就一直是如此。每当世界自我评估时，他看到的是不和谐，不和谐。重点是，若在这一切的分立当中，在缺少平安和相爱的这个人群当中，有这么一群人是完全彼此相爱的，完全的和谐的合一的，那么他们就会辨别出这不是一个属人的团体。你明白吗？因为人的机构里面是没有合一的，他们会说其中必有超自然的源头。而耶稣说他们因此会认出是天父差他来的，这就是重点，这就是重点。教会的合一是让世人有理由相信教会是属天的生命体，在不和谐摩擦分派争执 分歧和缺少安宁的环境当中，世界只会看到这是另一个人造的机构。他们有权利这样来判断，是不是？如果教会里面不合一的话，同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不合一的话，这个家庭很难称为是基督徒的家庭，是吧？属神的家庭不是的。基督是教会和要教会合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基督要教会合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唯有当耶稣基督的教会合而为一时，教会方才能够彰显基督他自己。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我个人是称为这是第二个身体。第一个身体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第二个是基督在教会里的身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他身子的许多肢体，我们是基督耶稣基督身子上的许多肢体，对吗？有些人是眼睛的功用，有些人是鼻子的功用，有些人是做手指的功用，有些人是做脚趾的功用，有的人有些是做膝盖的功用等等。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身体上的一部分。但是除非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操作，唯有当我们以一体顺从耶稣基督来去协调彼此服侍，没有分离的时候，这个身体才被视为是一体，视为是一体。基督他是教会的身体，也才能够向正确的才能够正确的向世界彰显他自己。倘若有不和、有纷争、有不协调的肢体，只是非常低程度的尾声，这个身体啊就会有痉挛，会瘫痪，不协调，动弹不得。而世界看见的是一个瘫痪、残缺、痉挛的基督。这教会没有力量，是彼此之间有纷争、有不和，是吧？这是一个瘫痪的身体。所以请听，神在教会里的目标是合一，是一个相爱、无可抵挡、无可攻击、无可分离的合一。这一切这样才能够向世界，向这个败坏的世界彰显耶稣基督他自己，彰显他的整体性。这个信息向世界宣告，教会并不只是另一个属人的机构，属人的机构是无法有这种爱的，所以合一是最终的目标。因此保罗说什么呢？当形式相称，确实的履行了，教会最终会合而为一，会团结又和谐。上帝他知道我们需要团结，那是耶稣的祷告，是他赐予门徒最后的礼物，而至今仍然没有改变，是吧？当使徒保罗看到教会时，他说教会里面不分男女，或者犹太人，或者外邦人，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合而为一了。而这个合一，这个生命体的合一，这个救恩的合一，是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后所承受的普世性的永恒生命，而且是需要被彰显的，所以合一是一个目标。那么教会里面如何合一？有合一呢？如何能有真正的合一呢？我们来需要回到第二节，四章的第二节，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形式相称，由这里开始。 当你和某人说你应该行事相称时，他说你不会这样说的。好，我们拿起圣经来开始读，开始祷告，我们去教会。当你对某人说哎，你应该行事相称，你会不会说哎呀，我们拿起圣经来开始读，开始祷告，或者我们一起去教会。其实这些事当然都是可行的，没有错，但若要行事相称，你必须从这些美好的恩惠，内心的那个恩惠开始。第一个就是二级的凡事谦虚，就是完全谦卑的意思。我们前几回已经详细的那个讨论过了，雅各在雅各书四章四节他是使用这样一个术语，他说什么呢？勿要在神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要谦卑自己，要谦卑自己。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看到了没有？夸口的唯一在于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没有什么荣耀可言，唯独在认识主里面，那是彻底的谦卑。凡事谦虚会引到另外一件事，还记得我们上回所讨论过的吗？就是温柔。温柔，请看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凡事谦虚就会生出温柔，而温柔是属实谦卑的彰显。你发现没有？温柔是属实谦卑的彰显。你没有温柔的这个性情出来，你说你是谦卑的，没人来，你自己都没法信自己，是不是？温柔是属实谦卑的彰显。我们上回也说过，温柔是对神和他人的一个灵境甘心的顺服。你发现没有？温柔是对神，对神包括与他人，与其他人，对其他人的一个临近甘心的顺服，毫无避逆、报复、反击和自我主张。因为那些都是为重生之人的必然特性，有背逆，有报复，有反击，有自己的自我主张，自我为中心，这些都是未重生之人的必然特性。我们也说谦虚是受管制的能力，它不是懦弱，它不是某种抒情的情怀，也不是冷漠。温柔的人唯有当神受到抵触时才会发怒，却从来不是为自己，记得吗？那是什么呢？是受管制的力量。他从不为自己报复、反击或者有反应，他不为自己受到伤害而去报复、去反击或者有反应，只有当神的名被羞辱的时候。这对合一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是不是？你知道吗？若有谦卑，就会有一个极其美丽的合一。因为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他说我真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爱， 都有这样的合一，这就是如何，他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谦虚的心啊，是合一的关键，而若有谦卑就会生出温柔，这是一个毫无抱负的意思，不论来者是谁都有一个美好的接纳，但认到神我们会维护他，为他的圣洁而站立，抵挡凡玷污他的人。所以谦虚那完全的无私会生出温柔，而这份无私不是为自己辩护，乃是为公义挺身奋斗。所以谦虚能生温柔，而温柔生的是忍耐，忍耐从温柔生出来的是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忍耐的这个字义是长，是长久的脾气，你不会发脾气，不暴躁，不会轻易发怒，有好脾气。它有三种含义，意义非常的丰富，所以请注意听。首先，忍耐是不向负面的环境低头的态度，明白吗？那是第一个，不向负面的环境低头的态度，态度。忍耐或者耐心或者毅力是不会屈服于负面的环境，不论这个环境有多糟，忍耐是绝不放弃，绝不放弃，很久忍耐，是不是啊？神的爱是很久忍耐，这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好的例子，它用于希伯来书的6:14，它是用于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祝福，怎么说的呢？他说认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认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多起来。而在创世纪的32:12当中，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记着在希伯来书的6:15说，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得了所应许。这是一个例子，一个忍耐负面的环境却从不会失去耐心的人。你也知道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将多如海沙，那个时候他亚伯拉罕的年纪是年迈90岁了，那个时候他却没有一个孩子，是不是？他没有一个孩子，神给他这样的应许，他也年迈90岁了，妻子无法生育，他们没有一个孩子，然而他却相信神，他很久的忍耐。罗马书4:20说什么呢？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他没有，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于神。他就这样的坚持着信靠神，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年纪已经很大，妻子也不能生育，但是他很久忍耐着信靠神，最后呢，神向他成就了他的应许。还有挪亚，神要挪亚在这个沙漠当中去造方舟，造方舟。而挪亚是用了120年造完这个方舟。神说雨将要降落，会下雨，你知道吗？这个期间从没有下过雨， 有 历史上有记载，他这段造方舟的这段过程当中从来没下雨。然而他顺从了，这120年来他坚持忍耐了。再者，我们来看摩西。摩西是情愿忍耐神百姓的痛苦，也不愿容忍一时的罪。这个忍耐是能够承受各种环境的能力，他从不放弃，从不逃亡，从不生气，从不失控，而是在默默的承受。雅各书的5:4说，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人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很久忍耐。他说，你记得众先知的榜样吗？要记得他们所承受的。我们来看看耶利米啊，神对耶利米说什么呢？耶利米，我要你用尽一生的时间为我传道，这是你的信心。而耶利米他说，而耶利米，我要告诉你，神要告诉他说什么呢？没有人会听你的话，没有人会回转，而且不论你说什么，整个国家都还是会要陷入可怕的邪恶之中。但你知道吗？耶利米仍然顺服神，传神的话，仍然是忠心的。他忍受憎恶，忍受迫害，忍受被拒绝和不幸，这全因为他的忍耐，他的忍耐。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实实在在是个谦虚的人，所以为了神，他会忍受任何事。不论他自己对他自己将会发生什么，而他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哭泣的，不是吗？因此他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书有讲那个，但愿我的头为水，啊，眼为泪的泉源，为他民中的被杀的人哭泣呼求。以赛亚也是一样的，神对他说，以赛亚，这是你当传讲的信息，去传讲他。然而虽然你那么做，以色列民仍将犯罪，而且越陷越深。但是以赛亚依然忍耐艰苦的环境。我们知道以赛亚说，你们听是要听见，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是吧？神让以赛亚去传讲，他以色列民这样的回应。还有保罗正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那个在《使徒行传》的20:22，他说什么呢？不论我往何处，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他说，保罗说什么呢？我将忍受任何事情，好完成神的旨意。我不为自己而行，做自己的事，只想忠心于主。在21当中，亚加布先知前来对保罗说什么？你可知道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吗？我来给你演示。接着他拿保罗的这个腰带，把他的腰带拿下来捆上他的手脚，说这就是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将要成为囚犯。保罗说无所谓，若必须如此，这是神的意图，神的旨意是神的工作，那才是唯一在乎的事。因此在使徒行传21章的13节当中，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已经预备好了，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看到了吗？这就是忍耐，是承受负面环境的能力。不论那是什么，是逼迫也好，或者憎恨，或者苦读，或者排斥拒绝，或者排斥。你要晓得，你不应该关心你自己将发生什么事。就如上回我所说的，这个约翰班扬他是这样说的，那已经卧下的并不怕跌倒。第二样是这样，这个忍耐并不只是承受负面环境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承受负面环境的态度，它也是指承受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承受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有时生命当中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所面临的物质环境，是吧？面临的环境，而是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人。然而这个忍耐这个词在经文里面也用于只对待人的耐心，对待人的耐心，犹如对待环境一样。例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14节，这个字用于他说什么呢？要向众人忍耐，要向众人忍耐。这是一个拒绝向人们采取报复的心，是温柔的流露。说什么呢？我不在乎什么羞辱、伤害、逼迫、偏待、污蔑、重伤、批评、憎恨、妒忌等等，不论你怎么对待我，我都能够不予苦读，不会被激怒，也不发怨言的去接受他人。那是不是很困难？不是吗？你知道吗？你却无法对这样的人起争执，绝对不能。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必平安度日。你要向众人显忍耐，无论这些人是对你羞辱你，还是伤害你、逼迫你、偏待你、污蔑重伤你、批评你、憎恨你，还是妒忌你，你应该有一个忍耐的来面对他们。你必须这么做。我们自己的老我们是很容易防备自己的，尝试来保护自己，是不是？主却教导我们不可以这么做。我不需要这么做，是不是？因为如果我维护自己，我实际上真正说的是什么呢？我自己很重要，我做的事也很重要，我的想法也很重要，我的要求也很重要，而且我必须被接纳，别人必须按照我的来做。其实那都不重要，我们只应该来维护神，而不是自己。我们应该来愿意来付出时间来维护神，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情愿花时间这么来做，所以那就是保罗在这里也说的事情。你看这种忍耐会说，我可以承受任何的境况，因为它只影响我，让我伤心，但这一切都不重要，我算什么？我们要能够承受任何人的对待，不公平的对待，那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他们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听从，但如果他们说的是错的不对的，那也没有事，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曾经也有过错，是神赦免了我们，赦免了我们千万两的银子，别人对我们的错只是欠我们几两银子而已，算不得什么。耶稣也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愿意来遵循神的道，我们就应该不看重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们要忍耐。在新约里面，这个词怀有第三层的意义，是用于来说明接受神的一切的计划的态度，从不对此来争辩，是单单的来顺服神，这样一个态度。他不质问环境，并且来承受他，他不质问人，并能忍受各样的人，且在这种过程当中能够生发出对他们的爱。不光是要忍受这样的人，而且要在这种过程当中能够生发出对他们的爱。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第三，他不会质问神。亚里士多德说什么呢？他说，伟大的希腊美德是拒绝忍受任何的讥讽，随时预备反击。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所说的，这可能或许是伟大的希腊的美德，但这却不是基督徒的恩惠，不是基督徒的美德。对神，他也肯定不是。你知道吗？这样的忍耐会回应说，主啊，如果那是你要我承受的，我顺服。耶稣便是这一切的总纲，不是吗？我们看到耶稣处在恶劣的情况之下，他来到这个世界，但曾经所经历的都是圣洁的尊贵和天上的荣耀。他未曾道成肉身之前所知道的是与天父面对面的交通。在约翰一书他说什么？他所知道的是与父的美妙的亲密的关系。而瞬时间，他从一个充满爱灵完全敬拜绝对权威的地方，一个从亘古以来唯多赞美他名的天堂，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罪的世界。在这里，人吐唾沫在他身上，嘲笑他，咒诅他，并一切恶劣的事情行在他的身上。然而他坚持忍耐这一切，一直忍耐以至于上十字架，他全然担当了这一切，不仅是负面的环境，就是在地上而不是在天堂，更是面临人类这个被罪辖制的本身这个群体。甚至当他被悬挂在十字架上时，兵丁是对他吐唾沫，冷嘲热讽。但是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回应的？他所做的只是为他们代求。他说什么？天父啊，原谅他们吧，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你知道，当神饶恕了人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他们最终会往哪里去呢？当被神饶恕的人会去哪里呢？会去天堂，是不是？ 你可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他们祈求，为定他们的人祈求，为杀他们的凶手向父祈求，他要神向神祈求，要神来饶恕这些恨他的钉他上十字架的人，他要把这些人，把这些憎恨过他的人都要带进天堂去，与他永永远远同在。这是真的忍耐，不是吗？这是对他人的忍耐，对罪人，对罪人作恶的忍耐，也是对环境的忍耐。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面他说什么？父啊，这环境可真的很恶劣，求你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要，然而不要照我，照什么？照我的意思。他求父将这杯离开我，这杯是什么杯？是愤怒的杯，是公义的杯。因为罪人在罪中本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本该是下地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跟神说我配得你的恩典。神将这杯，将这个罪的公价，该是死的这个刑罚，落在他自己独生爱子，他自己儿子的身上。耶稣在这里，在克西马林园，他向父神祷告，说这环境很恶劣，求你求你将这杯离开我。耶稣在这里有软弱，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你看到他应对环境的能力，是由于他知道这是神所要给予的，是神的意思。最后耶稣有了这完美的能力，能够承担神的计划，他能够忍受恶劣的环境，能够应对各样的对待，在神的手里他接受任何事，他全然降服于谦卑，这谦卑生出温柔，而这温柔生出忍耐，与环境与人甚至与神的忍耐。就是那个模式，谦虚能够生出忍温柔，温柔能够生出忍耐。而你还知道吗？让我在这里给你一点暗示，这些美德很可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最强有力的见证。当我们想到传福音，我们会联想到用什么方法去传，不是吗？我们会想让我们到外面去宣扬，或者想通过训练。然而我们在这世上的最大的信心，仅是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我是说世界将不知道如何来应付我们，他们会说这些人一定有超自然的源头，他们不像我，是吧？我不会忘记尼布尔所说的话，那个这句名言挺有趣的，他说什么呢？教会有如诺亚方舟，如果不是因为外面的暴风雨，你不会去忍受里面的臭气。这边在讲教会的这个内部的这个问题，这形容尤其强烈啊。但当某人对耶稣基督教会的评语是如此的话，这是很糟糕的。 那教会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里面满了臭气，这是很糟糕的，不是吗？如果是教会是真正耶稣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有全然的谦卑，能够生出这美丽的温柔，不但是强有力的，也是那顺化的狮子，比管制的只因回应主人而诺和，而不是为了自卫，这个温柔能够生出忍耐，那么世界就会悠然的来留意我们，就会全然来会注意我们，我们传福音就会比现在容易的多了。我来举个例子，斯坦利先生当时他没有信主，他在1971年到非洲去寻找大卫李文士顿，他听闻他的名，对他非常的痴迷，想要去找他。他确实找到了李文士顿，而且根据他的自传，他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陪着这个已经年迈的李文斯顿。他说什么呢？李文斯顿从没有和他自己谈论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他忙于非洲人的服侍，而史泰利只是待在一旁来观察他。他说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他说李文斯顿的这个生活习惯是超乎他所能够理解的，而令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的耐心。斯坦利说什么呢？他无法明白李文斯顿对异教的非洲人能有如此的忍耐和怜悯之心。为了基督和他的福音，李文斯顿有忍耐，不困乏，满怀力热忱，无私的付出。实际上他是为自己的主人，就为自己的主献上自己的一切。斯坦利在他的日记上这么写道，他说当我看到那无穷的忍耐，那不熄灭的这个热忱，以及那些被光照的非洲之子，他说我在他身旁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即便他没有对我说出一句属灵的话，这是不是很棒？我们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宣扬福音，我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若仅仅是有不一样的生活，你不用更多的去说什么，你的生活就是福音，就是道的见证。如果世界能够借着身子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的彰显，如果世界能够看到这个合一，能使他们说这不是属世的，如果他们能看到我们是谦卑的、温柔的、又有忍耐，我们传福音的速度就能够牵上双翼，就很快。而你可知道这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这就是第四个内在的恩惠。二节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让我们称它为宽容的爱心。宽容的爱心是忍耐的结果，是忍耐的结果。而忍耐是由温柔而生的，温柔这是由谦卑所产生的。宽容的爱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爱呢？请听着，这种爱包含了宽容的概念，就是以沉默来抑制着，意思是掩盖罪恶，掩盖罪恶。 他在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什么呢？所说的是什么？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箴言书的十章十二节说什么？爱能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他说，我不但能够承受，不但能够忍耐你的恶待，更是能在过程当中，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生出爱你的心，这很重要。他说是我们不但能够忍受，不但能够忍耐你的恶待，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生发出爱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考验。谦虚能够生忍耐，能够生温柔，温柔能够生出有爱心的忍耐。你说我的敌人给我一大堆的这个煎熬，我正咬紧牙关来去承受着它，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你而是你能够在承受的同时而去爱他们吗？你能够以爱来回应他们吗？这是能够接受失败的爱。当你的爱，你的爱当有失败的空间，你知道吗？因为其他尝试爱你的人也必须有容纳失败的爱心，这是宽容的爱，宽容的爱。你们都知道爱有不同的这个希腊的翻译，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希腊的翻译解释。爱它第一种是一种领受的爱，领受的爱，它纯粹是领受性的。他说我爱你，因为我能够从你身上得到我想要的，这是一种爱。这就是世界的爱，这是世界的爱，它是充满了情欲，充满了这个自我满足。这是一个领受性的爱，领受性的爱。我爱你是因为我能够从你身上得着我想要的，这是第一个解释。它推动我们去得到满足。第二个解释是，第二种是这一种是互相磨砺的爱，彼此取利啊。他说我爱你，因为我能够从你身上得好处，我也乐意为你付出。我也乐意为你付出，那是施与接受的友谊。这个世界也很熟悉这种爱，是不是？但是还有一种爱，那一种爱是什么呢？是我给了，完了，不收不取，只给，只给。这种爱。而这里所指的就是这种爱，这是一种只为他人最好的利益着想的爱，只为他人，只求他人的益处，只为别人求他人的益处的爱，这是爱中最高等的智，就是不惜代价去寻求别人好处的爱，去为别人寻求好处，就是这样，他是无私的，绝对无私的。这种爱是神为了让我们得着最好的益处。当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其实是神让我们得着最好的好处，最好的益处，是不惜任何的代价。神他不惜任何的代价使他赐下他自己的独生子，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他这样的爱我们，他不惜任何的代价，你明白吗？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或者关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是不是？人为朋友舍命，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己，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看了，他是完全无私的，完全忘了自己，不在乎别人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报仇，不论别人怎么待我，怎样待我，我都会接受，并且在其中爱他们，因为我的爱只有付出，与活得无关，所以我得到什么并不重要，不论是好是坏，或者冷漠，他把罪恶遮盖了，是无敌的仁爱，是无可超越的良善，是不是？不管别人怎样待他，我们的主就彰显这样爱的最完美的形象。弟兄们，你看，圣灵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他在说，要开始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要行事相称。而这一切从何开始呢？要从你的心底，从你的内心深处，要委身于谦卑、温柔、忍耐和爱心。这样的爱只求别人的益处，不论他们对你做过什么，是好是坏，即便是他们的过犯，你都能够掩盖这一切。你要掩盖这一切，将他们藏起来，将他们的罪恶，将他们对你的一切，你这个攻击等等这一切，你都把他们藏起来，把他们藏起来，用神的爱去爱。顺便提一下，如果你尝试坐在一个角落，在肉体当中行事，那你肯定是办不到的，对不对？你无法办到，因为这一切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对吗？唯有你降服于他，降服于耶稣基督，顺从圣灵，那么圣灵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子，圣灵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所以神要我们要在我们的里面生出谦卑，继而生出温柔、忍耐和宽容的爱心。我想宽容之爱最好的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43节。马太福音的5章43节，耶稣说什么呢？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记者留意这话，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这不论代价是什么，你要寻求你敌人最好的益处。请谨记这一句话，他说，祝福那咒诅你们的，善待那厌恶你们的，为那些利用你们、逼迫你们的祷告。注意这一节，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天父如此行，身为他儿女的也应当如此，明白吗？憎恶他的，他爱他们；咒诅他的，他爱他们；逼迫他的，他还是爱他。现在身为神之子，你就应当如此行。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神的孩子，我们就应当如此行，那就是标准。耶稣继续在46节说什么呢？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对不对？那不是什么高标准。他说你们若请你们弟兄，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是不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而他的完全是如何彰显的呢？他彰显在他爱他的仇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论他们对他做了什么。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爱那吐沫在他身上的人，为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向父神祷告，求父神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也是斯提凡躺在众石块底下，向众人，当众人向他击石，拿石头打他，取他性命的时候，他还望天求告说什么呢？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宽容，他接受任何事情，只以爱去回应。对别人最大的益处，只怀着爱和关心，关心他们的灵魂得救，是不是？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想想，不将罪归于人的，他们的灵魂就能够得救，被神饶恕，被神赦免。而当你都行了这些事，这一切都齐全了，你将知道将会有什么吗？第三节说什么呢？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就是押台戏，是不是啊？合一，合一。正如我一开始就所说的，这就是目的，是神所追求的，为要叫基督的彰显，使教会不会被视为另外一个社会的组织，而是神神圣的居所，有超自然的诞生，得着超自然的维护，具有超自然与永恒的未来。弟兄们，当我们谦虚，当我们温柔忍耐有爱心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吗？我们实际上是在为合一努力，我们实际上是在为合一努力。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是在为合一努力。吉利的希腊动词翻译，它是迫切的努力，迫切的努力。实际上保罗也曾经在提摩太后书两次使用了这个词，一次是在提多书，他说什么呢？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极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所以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尽心的努力，第二个是马上行动，就是我们要马上做事，以及我们尽心的去做。听着，我们要向着合一去努力。什么叫向合一的去努力？你要显出你的温柔忍耐有爱心的宽容的爱心，你凡事行事的时候都当谦卑，你就是在向合一在努力。同样的，我们在家庭当中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夫妻生活跟孩子，我们一个家庭，我们怎么样向合一去努力呢？我们凡事要谦虚，就生出温柔，我们有忍耐，要有宽容的爱心，我们要宽容别人所犯的罪，对着我们自己的不公，我们要有宽容的心。如果家庭做不到合一，不向合一去努力，何况我们教会很难做不到，是不是？你说，那么我 合一是不是、我带领一个团队去啊，我去制作那个宣传的海报，马上去张贴出去，去号召大家来齐心合力。不，这不是的，合一不是这样得来的，合一不是这样得来的，这是一个私人的信息。如果你要尽快为合一努力的话，那它必须是尽快的从你心里面开始的一项工作。你问问自己，是不是凡事很谦卑谦虚，问问你自己，效是不是在效法主，柔和谦卑。有一张小海报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能够如何去喂养这个饥饿的世界呢？那个海报下面就说什么呢？一次一个，一次一个。那么教会的合一是如何得来的呢？一样的，每一次一个信徒，一次一位，在心里面委身与相称的形式，在神学与生活上达到平衡。所以一样的，教会里面的合一也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真的从心底里面愿意去委身于形式相称，自己凡事谦卑温柔，这样去行事，那么就是向着合一去迈进。我们必须努力的前进，必须快速的去前进，时候不多了，是不是？主来的日子近了。一位伟大的希腊原文的这个解经家是这么说的，他说竭力这个词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圣洁的热忱，圣洁的热忱必须是全身心的投入的，全身心的投入。弟兄们，我们必须开始这么做，现在是时候了。当我们观看这个世界，看到基督教会里的各样的不合一，看到这些纷争，我们很忧愁，接着还听到有人站起来宣告宗派的独特性。我对这个宗派的独特性没有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圣经的独特性。我不关心分立教会的事，只关心当团结我们的事。而我所说不是在感情用事，不是什么普世教会主义，而是说我们当在谦卑当中彼此相爱的事实。这不是由全球性的这个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开始，而是说我在内心里面当是什么，叫我爱身边的人，叫他们成为他们当做的人，使他们爱身边的人等等。而很快的，这就像野火燎原一样，极力的来保守合一是一项全职的工作，要求每个信徒尽心尽力的去做。你听过人们这么说，我们当极尽所能去创造合一，全心全力的去建立合一。但你知道什么吗？你是不能够建立合一的，是不是？你做不到的，不可能的。你唯一能做的是破坏合一。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破坏合一，那很奇怪，是不是？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圣灵已经成就了。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是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换言之是什么呢？圣灵已经将我们合而为一了，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在做的。问题是只是在于什么呢？我们要维系它，我们是维系它还是破坏它？你明白吗？你难道不感到欣慰？你知道自己不需要制造吗？因为你只需要来保守它，因为神已经使我们合而为一了，他毕竟使我们受洗成为一体，这神的工作，并且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吗？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身体。你们都同被一位圣灵内住。罗马书的8章9节说什么？我们都有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有同一位圣灵，都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他使我们成为一体。圣灵的合一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而是极力的来保守它。我们常常去破坏它，神在这边呼召我们要极力的去保守它。然而这不是组织化的东西，不是一个组织化，哇，又靠人的力量来去维持，也不是普世化的，是它是够人的属灵的，关键是在于你，在于谦卑，在于谦卑，你的内心，这只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美妙的地方是在于保罗是在3节所做的结尾，他说说到保守这一切的是用和平彼此联络，联络的意思是腰带，联络的意思是一个腰带，腰带。保罗想象基督的身子站在一旁，而腰带就是和平，把这一切捆紧起来，拴紧起来，用和平这个腰带去拴紧起来。和平就是出于爱的美丽的和平，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所说的，他说我希望你们有一样的爱心，而若你们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存心谦卑，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就有这种爱，也就是用和平联络了，用和平联络了。所以真正的和平是建立在真诚的爱，而这是基于真实的忍耐，由真诚的温柔而生，出于属实的谦卑，使我们人合而为一。请听，这都是最基本的，它包括了对自我的活视，丢弃自我，是不是？我们的合一如此的基要，以至于保罗在发出对形式相称的呼召，给予形式相称的特性之后，继续来说到3点，就是形式相称的原因。形式相称的原因，4到8节我们很快的略过，但是我们必须来了解它全方面的这个冲击。保罗说什么呢？只要自我乃是中心，只要你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特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地位是你主要关注的事，那你就永远不会晓得合一。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你自己特别注重你自己的感受、注重你自己的特权、注重你自己的权利、你自己的地位是你所关注的事，是你是在乎的事，那你就永远都不会晓得合一。然而一旦你谦卑自己，你就知道什么是合一了。记着他说，你看再没有其他的途径了，这是唯一的道路，因为它毕竟是神所设计的，毕竟是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换言之，他说你已经有足够的智慧知道这一切，晓得神对教会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基于一的原则。教会共有个七个一，这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一是关键，是神的整个的设计，整个的设计。 这是形式相称的理由，形式相称的理由是原因，是实践合一背后的真理，就是起因缘由，是基础，是基础。如果缺了这个基础，没可能有合一，是不是？这是一段让人惊叹的篇章。基督有几个身体呢？有多少呢？就一个，就一个，一个身体，不是长老会的身体，也不是浸信会的，也不是威利斯中的，也不是改革中的教会等等，只有一个身体，唯有一个。那里没有犹太人与外邦人，为奴的或者自主的，男的或者女的区别，没有区别。你们全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生为一体，一个教会，一个元首，就一体，就仅此而已，仅此如此，是不是？以弗所书就是建立在这个概念上，不论你来自哪个种族，哪个宗教，哪个文化，哪个国籍，哪个语言，哪一个背景，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你们全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身为一体，你马上会与每一个信徒都同归一体，在基督里。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五节说什么呢？天上地上的各家都要成为一，都成为一。基督的一个身体，就是我们每一个属实信徒所构成的生命体。我有时也难以置信，而我的意思是，世上有许许多多真实的信徒，被圣灵重生的信徒，是得救的，但却处在很糟糕的状况当中。你说你的意思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有长老会、圣公会、灵恩派、新福音派等等的各个宗派，是的，正是如此，都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只有一个。而我们必须晓得这一点，我们不是要欢庆彼此的不同，不是要从浮浅的普世基督教主义里面去尝试来营造合一，不是的，我们乃是要从自己的心里面开始。我相信如果每个基督徒都靠着圣灵而行，因为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顺从圣灵行事。当我们顺从圣灵行事的话，我们之间就不会有纷争。首先，它会净化我们的教义；其二，它会净化我们的关系。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体；第二，我们只有一灵，只有一灵，只有一体和一个圣灵。圣灵有几位呢？只有一位，是不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他。圣经上怎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那是指着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以及对着整体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以弗所书二章说到，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圣灵的殿，集体是圣灵的居处，而圣灵只有一位，所以我们都是一体，其他并无其他的辩论。事实上，第三节这称为什么呢？就是合一的灵，合一的灵。圣灵只有一位，身体只有一个。接着在四节的后半部，他说什么呢？正如你们蒙召，是同有一个指望。我们蒙召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个指望。 我们只有一个永恒的护照，而其中的概念就是我们同有一个归宿，我们同有一个归宿，我们都会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你是否会发觉到，在天堂里面会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团体吗？你说，就连圣公会的人都会像基督一样，新福音派的也是。其实我们常常也是，我们看到三字教会里面很多也有很多得救的基督徒。是的，我如果他们认识基督，很关键啊，认识基督，他们被神改变成为基督的形象，他们就能够成为基督的形象。因为认识基督，认识所差来的，认识主，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基督？当我们没有真的悔改、认罪悔改，我们真的没有痛心，觉得自己真的一无所事，悔改来到主面前寻求他的拯救，来倚靠他，若不是被圣灵重生，那我们不叫是认识基督的。若不是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你要常常去查验自己有信心没有。认识基督的人，他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人他们都同有一个共同的归属，只有一个共同的归属。当然我不是指我们应该容忍一些错误的教义，容忍一些错误的习性，因为不同的教派当中有一些教义要慎重，是不是来自于圣经，大家要仔细查考。那弟兄们，我只是想指出神的话语在这里说的是，我们应该极力的保持合一，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正确的来维系它。我们只有一个永恒的归宿，我们只有一个蒙召的指望。而当然我们蒙召指望的保障是什么呢？是圣灵，对吗？以弗所书的一章四三节说什么呢？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印记。希腊的这个翻译是什么？指的是订婚戒指。这个印记，圣灵的印记，这是订婚戒指，是神给予我们的品据，会把我们带入婚宴，带入羔羊的婚宴。这婚姻戒指就是圣灵，它是定金，是分期付款的首期，是吧？分期付款首期，这是首期款。所赐予我们的圣灵，就是我们永恒基业的保障，我们永恒基业的保障。所以你可以决策到什么呢？第四节是圣灵的境界，对吗？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记得圣灵比自在其中，我们是记得圣灵被自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是吧？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记着圣灵的喜和更新。这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只有一个，它内住在我们里面，同有一个指望，就是圣灵给我们的保障。第五节是圣子的境界，说什么呢？一主一信一喜。主到底有几位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主吗？不是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呢？除他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若任何人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那些是假基督，假基督。末后的日子必有很多的假基督出来，是不是？主只有一位，对吗？一主只有一位。罗马书四章十二节说什么？那是个美丽的章节。他说，犹太人和西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是同一位主，相同的主，唯一的主，并无其他，没有其他。在他里面有神一切所充满，而你完全在他的里面，他是唯一的一个，一位主，一个主。那么一信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信是指神启示话语的内容。基督教只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也只有一个，不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数百种，是吧？其实信仰只有一个，就我们同得的救恩。如犹大所说的，犹大书啊所说，他说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的争辩。这信就是神启示话语的容量，是神话语的整体的规模。有人曾这样解释过，这个信字，这个信，这个人边上那上面一点一横一横，它是这个信，这个信，有人这样解释我们这个中文字，三一真神从壳里面说出来的一字的话，人信三一真神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信，就是信。其实圣灵所默示的圣经，整本圣经是神的话，圣灵所默示的话语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信是整体话语，神启示话语的内容。一信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一个。你说那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差异呢？我想这是由于我们的人性，我们学习的不足，缺乏勤奋，以及我们持久的保守不经测试的系统，不经试验的系统所造成。但是信仰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这圣经的整体解，圣经的解释，神所启示的东西是只有一个解释，不是似是而非的，这不是我们人性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导致一些问题出来。跟着是第五节，一洗。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洗礼？这是指用水施洗吗？这是圣子的经节，圣子关系到神的儿子的经节。有些人想要说这是圣灵的施洗，但是不是，这不是。第四节已经提过了，一体。第四节已经讲到一体，就是我们通过圣灵的洗，被移到爱子的国度里，被植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圣灵的洗就把我们带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一灵 是一个蒙召的指望。当然那是圣灵的保障，而这也是圣子的境界。保罗以一个美丽的方式指出，主只有一位。当你把信心建立在主里面，你的洗礼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在初期教会时，洗礼是绝对必要的，它不是救恩的条件，洗礼不是救恩的条件，而它是为了见证主，是极其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只有一洗，你不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的，还记得吗？保罗说你不是奉我的名受洗。受洗的名分只有一个，是谁的呢？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一洗，当你被拯救时，你信的是一主一信，你是奉一个人的名受洗，就是只有一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些都是一个救恩之举的完美纷繁的部分。最后是天父的经文，第六节说什么呢？只有一神，只有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就是众人的父。同样的神，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神有几位呢？只有一位，必无他神。圣经上在旧约里面重重复复讲，我唯有我是神，我是独一的神。生命记六章四节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仅此而已，只有一位神。我们的天父是一样的，他超越所有，是宇宙权威的创造者，掌管着整个宇宙，并且在其中供应与维护这个宇宙。在你个人里面内住的，在住在你里面的，也是同样的神，是同样的神，也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神，他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爱的，是神所供养的，也是神所掌管的，也是神所护理的，神所充满的，神所祝福的。这都是同样是一位神，都是同一位。你现在明白他说的话吗？听着，他说的是基督徒信仰的每一个定义的目的是合一，是合一。这另有原因，就是神要我们合一。倘若要这么做，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我们内心的深处，必须重新开始来思想如何谦卑行事。而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怎样来的呢？怎样以这个谦卑的态度呢？正确的是要对自己要有深深的认知，第二要对基督，对耶稣基督要有深深的认识认知，第三要对神要有深深的认知。试想想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他的柔和谦卑，他完全的顺服神。同样的父神把自己的公义的愤怒的杯倾倒在自己的独生爱子身上，你想父神的心是何等的极其伤痛。我们可以，他为了人类，他的救赎计划，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要有认知，要深深的认识自己，自己是谁，你怎样。有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没有，我们是如蛆如虫的世人。 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本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人，我们本来是真的是昙花一现，在这个世上糊里糊涂的在这过日子，像做一场梦一样的这么样一个人。然而神他造我们的主，他竟然来寻找我们，他竟然像我们这种被真的是本该下地狱的内心肮脏污秽的人，他居然这样的来爱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用他自己的宝血买受我们自己来归向他自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有认知，对基督，对耶稣基督要来认识基督，要来认识耶稣基督，要对神要有认知，这位荣耀的主，这位铺张穹天为这个你浩瀚的宇宙让你惊叹不已，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至少我们人类所认知到的现在这个宇宙的星球当中很都是现在暂时看不到有生命，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这个地球像一个这个地球充满着绿色的这个地球有着生命，这么一个奇妙的这个创造的主，这么一个奇妙的设计，我们要对这位造物主有怎样的认知？还记得吗？谦虚生温柔，温柔生出忍耐，忍耐生宽容的爱心，宽容的爱心。而基于这一切，我们就能够保守圣灵的合一，用和平能够彼此联络。而世界将会说他们是不一样，他们是超自然，而或许像史泰利先生一样，我们无需多说什么，他们就能够前来信靠基督。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能全知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真的主啊，你的圣灵不断地在我们内心做工，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加力量让我们活出顺服你的真道。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的身份地位，让我们真的能够行事为人能够与当所蒙的恩相称。主啊，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凡事谦卑，生出温柔这个宽容忍耐的爱心。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主，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因为我们今天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是义的奴仆，因为这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极力的能够来行出谦卑，从自己的内心深处，从自己的生活的态度，内心的态度上面能够来响应这样的呼召。主啊，让我们真的一同能够在家庭里面能够彰显出合一的生命，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同能够来彰显你合一的生命，能够好叫世人能够知道是你拆了我拆了是你拆了耶稣基督来的，是你让世人能够信是真的是基耶稣基督是神所拆来的，是神的儿子。主啊，感谢你，因为主啊，你必做成这一点。主啊，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真的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真的单单的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的圣名。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